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如今在，这是第八章，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罪就不定罪了，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今天传道赖传道为我们带来的讯息是内心的交战，内心的交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在主日见面了。你们知道吗？当我们在主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在属灵的一家人。什么叫属灵的一家人吗？就是你今天来到这里，好像是你在工作了一星期，在外面哦，在外面的工作了一星期，结果你到今天回到家里来了，回到这里是家里来了，回到家里来好像我们大家一起团圆了。在过去我所带的小组跟团契，常常有人对我这样说，他说好期望啊，好期望能够到那个聚会的时间，那赶快来到，因为每次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充满着平安跟喜乐。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感触？是因为我们是神的所爱的人，聚在一起就有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还有那种我们说不出来的那种幸福跟那个甜蜜，这种感觉好像是在世上的人在别的地方你得不着的。我巴不得每一次的主日，你们每一个人到这里来就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有如此的感受。你们知道这一季的主题，这一季的主题是什么吗？来考考你们，还有机会看一下周报上面，你命翻转。上一季你们已经清楚明白，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生蜕变的人，现在你们要你命要翻转，是要翻转，我们是可以翻转的。什么叫翻转？是不是像那个坐营销飞车呜呜这样的上上下下？是也不是，是我们要翻，我们要转，我们要翻转，离开我们的旧人的样式，我们要离开我们老我的样式，但是不是转来转去又转回到原位了？好，那我们翻转，这个翻转这句话也可以说是突破，要突破。我们在生命当中，你是不是常常停在一个瓶颈的状态之下？这个瓶颈状态是我们不能往前走，不能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一块大石头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面，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因为有这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我们怎么去挪？有时候都挪不开，有时候是挪开了以后，哎，它又回来了，又滚回来了。你们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光景？有着那个内心的那个征战，就这个征战使你想要立志为善，但是想要改变一些坏的习惯，好像是有个挣扎，好像做不到，而且做不好。我要翻转，我们如何翻转，如何来突破呢？我们请大家来读下面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 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您再一次用你自己话语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子的改变，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挣扎。主，再一次用你自己话语来洁净我们，再一次让你的话语来劝慰我们，使我们在生命真能够是有一个很在从上而得来的能力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名求，阿们。在讲道以前我有三选一的选择题，我来请你们来作答。第一个是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刚才读的七章，包括我们还没读整个罗马书第七章到八章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是描写非基督徒的这种光景，生命的光景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是我们刚才读的经节是不是描写还没有信主的，就是你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个生命的光景。第三个是在讲说我们成为重生得救的人有这样子的内心的状态吗？我来做一个调查哈。那第一个，你们同意是你觉得是非基督徒的内心的状态的人，请举手。第二个，你还没有信主以前的状态，请举手。第三个，那只有你们大概只有选择第三个了嘛，对不对？好，第三个，好，那个是的，我也是觉得，我也是认为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征战，这个征战是信的人不信的人都有的，但是在这里面第七章里面有一个给我们一个答案，一个信主人的答案。这个答案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经的这个，因为这个答案使我们有真正的来得胜的生活，有个真正解决的方法。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身啊，我们的肉，这个肉身还是存在的，还是存在的。在这只要我们的肉身存在的时候，我们就属于肉身的，我们是属于肉体的。一个属于肉体的人是有很多限制的，有外在的限制，有内在的限制。所以我们只要属于肉体的时候，我们就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就很多不足。有什么叫外在的限制？有外在的不足。我们可以跑，我们可以跳，但是有人说我可以挥吗？除了那个 Superman 以外，哈，但是他不是人哦，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挥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受在一个外在的所谓的地心引力的那个律来影响，来受限制。请问大家，假设你把这个外在的因素、外在的那个限制、外在的律把它拿走，我问你们，你们可以不可以就想要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想能够跑可以跑，但是是不是想要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做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好，没有。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这个经节，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靠自己人是不可能的。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 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倒去做，我立志为善我行不出来，我愿意做的善我反而不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倒去做。这种就是内在的限制。这些限制好像不管你信主不信主以前都有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感受。人知道是对的，但是做出来却是错的。人想要做好的，做出来的这个程度，做好的程度，做对的程度，好像没办法达到你知道的这个标准，好像没办法达到。举个例子来讲，记不记得你们都是当过学生的嘛，对不对？当过学生的时候，老师所讲的东西啊，哇，都懂啊，都懂啊。但是考起试来，有没有人到今生今世考起试来都蛮昏的？有没有人这样子？那表示说，你们知道的100%还没办法写下来，做对，对不对？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有至少，这是不止这个。我至少提出有三个不足，这个是天生的，天生的不足的。这天生的不足是什么？这天生的不足是人知道的不足。你知道打高尔夫球，所以还有好多人都会打高尔夫球啊。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不没有打，但是他也知道怎么打，但是怎么样，是不是都会打？而且会打的人明明知道怎么打，哇，这个洞在几尺前，哇，这个训练多久，这样一根这个不是超过了就是还不到。明明知道这篇文章，像我们这篇文章，我明明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要传讲这句的时候，我要怎样去讲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讲不清楚。明明知道我们生活当中跟人相处当中我们不能生气啊，这个时候特别是这个时候不能生气，但是还是气冲冲的跟人家吵架，这个就是人的知道不足。人的知道不足以外还有立志的不足。请问你们今年有没有做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 的人？有没有做？怎么样？有没有人今天说我今年要减肥？我们今年要做读圣经？然后有没有人这样子？今年有没有人这样？有啊，做的怎么样？我们节制做不到。我还记得我自己本身嘛，不要说别人嘛，那说我自己本身十几年前我就受背部受伤。我们最近好像很多人背部受伤，要小心。我就医生的劝解，你要做运动，我们就买了一套运动器材。我就节制，每一天啊，医生也这样讲嘛，对不对？每一天要做运动啊，一两星期以后，怎么回事啊？你知道吗？我是不是每一星期都能够做到？他是叫说一天要做一次啊。那我到后来才几个星期而已，一年都做不到一次。另外我们的本性啊，就是在我们在做节制，做那个，这叫做意志力哈。这个意志力我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很大的弱点，可以这样讲。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人家反对你的时候，你就败下来，你会觉得就说我想要做不到。我们举个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彼得啦，对不对？彼得在耶稣基督说他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我必须跟你同死啊，我总不会不认识你。结果怎么样？耶稣真正的去了， 真正的被捕了，真正被审判的时候，他怎么办？三次不认主。这就是人的节制的不足啊。还有一个不足，叫做校正能力的不足。很多人知道他做错事了，他知道说这个问题的所在在哪里，他都知道哦，他也很清楚哦，但是他没办法矫正。这很像医生哈、哦，啊，他发现到哇，你生了什么病？他知道这个病一定是这个病，而且很准确，但是他没有办法保证啊，他没有办法保证说你一定可以把这个病除去。我问你们，你们觉得你们花时间花太多在手机上面的，请举手。花时间太多在手机上面，哇，您都好棒啊！我也感觉我花时间太多在手机上面。那艾琳本人原来是不会看手机，不会看什么，他以前都是 free from 的，现在我们要检讨，都知道不好，都知道说哇，我要解决这个事情，但是说找不出，不是找，哎，找出来了。你还是没办法很满意的去更正你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也算是一种矫正能力，我们这个能力的不足啊。这个人的人生原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本来就是有这些我刚才讲的知道的不足，有自节制的不足，有矫正能力的不足，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上面，就是选择善恶的事情上面，选择犯罪不犯罪的事情上面，更是不足，可以说是一面倒，可是一面倒的。保罗说，说什么呢？我恨所恨的，我倒去做。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罪在我里面做的。在这里面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善恶的时候有一面倒的原因。你们可能刚才读的经节，刚才前面的读的经节里面，我们有可以找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七章十四节里面讲到，我是属乎肉身的，已经是卖给罪了。第二个原因是在七章二十三节，因为我的肢体里面有一个律，把我掳去去护从的那肢体的犯罪的律，不论是卖给罪，或者是听从犯罪的律，都是讲到一件，就是好像那个罪啊，对我们人的肉体，好像是一个主人，我们那个肉体好像是一个仆人，那个主人对仆人有一个使唤跟命令的权柄，难怪在六章十四七节的时候，你们倒回去看，虽然今天没有读，但是清清楚告诉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人，他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仆，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做的。在里面讲到的是一种可以讲说是一个他是主人，罪是一个主人，我们是奴仆。但是这句话您再注意听，再注意想的时候，罗马书第七章第十七节跟七章二十节，他重复在这，刚刚我们在读的你今天有两节重复的这一句话，叫说不是我做的，乃是怎么样，住在我里头罪做的。我这句话好像有一点不太负责哦， 好像是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哎呀，不是我做，不是我做，是那个罪做的，把这个责任交给罪，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犯罪的人是要承担罪的后果的，要对所犯罪的要付出代价的。罪的公价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了，是死。只是耶稣基督已经为那个信主的人已经付出了这个公价，因为已经为你为我而死了。这个经节我们不是要看这个谁负责，我们是要看到的是一件事情，它是指出来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我们为什么会作恶，会因为罪对我们的肉体有一个权柄叫人去犯罪。对罪对肉体的权柄，就好像刚才讲到了，他是一个主人，肉体是他是一个仆人。罪对肉体是有一个完全的一种控制的能力，属乎肉体的就是罪的奴仆。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一样，我们是属应该是属肉体的吗？不是的，我们应该是属谁？属基督的人。从神得救的人，他是以基督联合在一起的，这过去有提到，他是以他同死同埋同活同复活。这样子之下，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来读六章，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一起来读。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以前，罪叫你做什么你就乖乖的去做，然而我们重生得救了，现在不同了，他不是你的主人，所以你可以怎么样选择，你可以选择不做罪要你做的事情。请注意我说选择，不是说一定不能够做罪要做的事情，要我们做的事情。讲到选择，这是神赐给人最宝贝的礼物。神创造万物，特别是我们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也给他选择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他真的是很希望亚当夏娃能够爱这个神，就像神这样爱他一样，但是他从来不会勉强他，从来不会说你一定要做，一项罪这样控制你一定要这样做，他没有，他让你选择，他让你自由选择爱神，他让亚当夏娃要选择爱神或不爱神，或要遵守神所说的话或是不遵守神的话，他让他自由选择的。但是他给他选择的能力，自由选择的能力，但是他要负起他选择所选择的后果，他承担他的后果。的后果我们很清楚，他给他选择的后果只有一个，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是不是生就是死。一样的，你重生得救了，你们仍然有自由选择的爱神或不爱神，有自由选择的，但是你要知道你的选择是有后果的。而且基督徒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刚才听到了， 并不表示说对那个罪对你没有吸引力的。罪对那个老我，旧有了我，我们的肉体的本性还有一个吸引力，那种吸引力是要由我们自己决定，你要选择，它是一个自由的能力。但是它这种力让我们一个选择，所以我们是可以对罪不像过去一样啊、哦，一直要听他的话，一直要听罪跟我们的使唤。这个例子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就像一个从监牢放出来的这做坏事的人，就是犯法的人，他放出来以后，他是不受于这个牢里面的围墙里面的捆绑，已经不受到那边的捆绑，但是他到哪里去了？他到社会上去了，他是不是有自由选择，可以犯罪不犯罪？是的，我们一样的，我们都是自由人，我们还是可以爱主或是不爱主。所以基督徒不单单是不再是罪的仆人，不单单是不罪的仆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得着了一个从上面来的新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从里生，灵生的就属于灵的，有属灵的生命的。所以我认为七章二十二节里面，刚刚读的里面有讲到我里面的人，我里面的人是新译本在翻译的，我里面的人就是新生命的意思，这是我认为的。这个新生命是喜欢神的律，这个律并不是讲旧约的那种律法的律，是指人在里面有一种定律，有一种运行在你里面的一个定律，就好像那个地心引力那个律是带有一个能力的，是可以吸引人去做的。善的律是出于神，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光明的律，它的能力是出于哪里？它是出于一种神的爱来吸引我们的。但是遵守那个律法的律，那种在肢体里面的一个这种犯罪的律，显然是从罪性来的，我们刚才都读到了，是从罪性来的，有别于这个罪性来的那种律，跟就是那个能力啊，是有别于神的律的那一种，它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有权柄的，它有个吸引力。我觉得这个吸引力还不够讲得不好，应该是说诱惑力，它是一个控制的能力，就是罪对我们，你来了我就不放了，你来了我就不放走你的那种控制的能力。举个例子来说，上网络看看那个色情的人，开始的时候他是因为很方便啊，他就啊没有人看到啊，我有免费的 就还可以啊，吸引你过去看。他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就不能自拔了，他就继续看了、啊。哦，以前是偶尔看一下，然后到后来上班的时间也要去看了。在我们过去，我们公司都有这样子的事情，好像吃了大麻烟，就上瘾了。原来就这样子欲罢不能了。这就是人落在那个罪中，被罪控制了，被罪辖制的这种光景。事实上我们现在，我刚才讲了，很多人开始沉沦看手机，几乎也是会失控，有一种会被这个手机来控制你， 到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在看这个网络也好或者手机也好，你会发现到你花的时间太多了，太多到一个地步，你就会失去跟家里的人、跟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有面对面来谈话的机会。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虽然花了这么多时间，觉得好空虚哦，没有平安。但是神的爱的吸引，你去选择去做，你去遵循去做的时候，它是真理的自由，它是一个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能够平安喜乐的。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种得来的那个平安喜乐是甘甜的。一个是爱的吸引的能力从神而来，一个是控制我，一直想要控制我身心灵的是从罪而来，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征战。你知道内心的征战发生在哪里呢？那个战场在哪里呢？你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所读的第七章的经节里面有出现一个字，重复讲了一个字37次，有人已经算过了，37次在第七章里面，猜猜看是哪一个字？我，是我，我，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他要过一个讨神喜悦、圣洁的生活，他都会觉得到，我就是最大的敌人，我就是最大的敌人。为什么呢？我是可以成为神的仆人，也可以成为罪的仆人。神跟罪是什么样？是对立的。这个人是把这个放在一起，一定要征战的。就像好像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共存的，光明有光明，你就不能有黑暗的；你要黑暗，你就不能有光明的。这样一来，我就成为这个征战的最激烈的战场。在这里面的经节，我们看到好几个对立的，灵跟肉体的对立，律法善和罪里面的罪的对立，善恶的对立，内心肉体的对立，神的律跟律罪的律的对立。这个两方面的对立是几乎是相持，绝对不相让的，是黑白分明的。善的律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光明的律；罪的律是污秽、邪恶、黑暗的律。一个是在东，一个是在西，就好像拔河一样，你在中间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的。难怪老保罗会说，哇，心中的交战真是苦啊，我心中的交战真是苦啊。但是我说到这里，我用拔河，我刚才是用拔河的比喻，我认为欠妥，但是我要拿出来让人知道，我们要这样的想法事实上是错的。这个比喻好像是说，我这个拔河啊，这个神在什么？神被卷入这个拔河战哦，你没有看到？那我们神和罪啊，是好像是在商场上面是抢客人一样。哇，神抓我的脚，是罪抓我的手。哦，我这个倒霉鬼啊，啊，被神跟罪一拉一扯，那结果呢？我就是五马分尸，以至于死。然后后面不是讲到我的起死的身体那个死啊，哦，就原来是他们两个人在争吵，我倒霉。倘若我这样子让你们知道这样子解经的话，我的解经大有问题。所以我故意把这个提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新造的我，我一个新造的我， 这个心脏的我是怎么样？很喜欢神的力，换句话，他很喜欢，他被神的爱，很想要靠近神。结果呢，当他这个心脏的我要奔跑，要往神的律、神的善去走的时候，那肉体老我的，你那个罪啊，我好喜欢留在这个罪，就留在原处，他就要把要留在那边。但是你要晓得，我只有一个身体啊，我只有一个身体，我只有一个身体，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不是听老我，就要听心照我的话。这种挣扎就是真正的是我的这个战场的挣扎。我这个个人自己这个挣扎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我举个真实的例子，要想象就是了。可能在几十年前吧，我第一次去中国去宣教，带领我去的那黄牧师，他告诉我，我去教的那个神学院的他们的设备，原来是设备是非常非常的落后，到一个程度，你去上厕所都会心提心吊胆。怎么回事呢？因为进到那个厕所的时候，一定要经过一个木板，一个木条。这个木条是在哪里呢？是在粪池上面，架在粪池上面。真的没有错。有一天，有一个外来的老师到那边，是摸黑去上厕所，就掉进去了那个粪池里。他挣扎了非常久，才被人家拉出来。我就想到，哦，他一讲这样，我就马上就想到，哦，假如我掉到那边的时候会什么样的光景？我掉到那边的时候，我是很爱干净的人，我是每天洗澡的人。那时候我掉到那边会什么样子呢？全身沾满了粪便呐，而且我想要用力的甩啊，怎么样？甩得掉吗？甩不掉的。因为这些粪便紧紧地贴着我的身体，那种如此那种痛苦，并不是因为你跌倒了受伤了，那是这种那个内心的那种痛苦啊，很痛苦的。这个我让这个相片让你们看到这个痛苦是这样来的，它是因为我们心造的我。这个我清楚明白，若停留在这个罪的当中，我们就要继续的被罪捆绑，这个捆绑是很痛苦，我不想要，我很努力的要往神那边走，但是那个救我啊，就拼命的抓住我啊，就在后面抓住我啊，在不晃啊。这个图片比较能够表示出那个内心的征战。这个征战保罗用什么样的比喻呢？他用的这句话是说，谁能救我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这是有根据的。罗马的军队对付那个逃兵啊，他们是怎么处理的？他们要处死的，而且要处死的方法很残忍，非常的残忍。让这个残忍不是让你马上死，马上死太简单了，他让他慢慢的死。怎么去让他慢慢的死呢？他把一个死掉的尸体跟他绑在一起。怎么绑呢？面对面的绑，他是胸对胸，手对手，腿对腿，口对口，鼻对鼻，眼睛对眼睛，这样把它绑在一起。你想绑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是死的尸体啊，死的尸体会臭味啊，很臭啊。你要绑在那边，你跟他鼻子对鼻子啊，他里面的那个臭气啊，就进来了。再过一阵子，一两天，只要绕人 他假如是刚刚死的话，一两天怎么样？会他身体腐败了以后会怎么样？长虫，虫怎么样？他到处跑，他会往你那边跑，往那个逃兵的跑。只要有孔的地方，有鼻子，有眼睛，鼻子也耳朵、嘴巴，就这样钻进去。你只要是在那边的话，你当然会做，要把它拿掉。你可以不可以拿掉？拿不掉的，因为绑着的。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样被折磨。保罗就用这样的这个经节来告诉我们，我们内心的征战是这么的痛苦。我们内心的征战是，谁能够取让我脱离这个起始的身体呢？这内心的征战的痛苦，可能是在灰基督的身上，我称他为有良心的灰基督的身上，我称他为良心跟罪性的征战。在基督的身上，我称为新造的我跟老我、旧我的征战，很痛苦的。我们怎么去突破呢？在第七章，我们刚才读的，今天我们的经言哈，感谢主，感谢主，靠着主，我们就可以得胜，靠着主。我们可以得胜，这句话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基督教不是靠自己的，不是恨自己的、苦待自己的宗教。为什么有其他的宗教，印度教或怎么样，他们是苦待的，他们觉得说我这个罪很痛苦啊，他们就这样硬固扎在那个铁板钢铁上面，他们把那个戳，把身体戳流血，他认为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不是的，我们不是一个恨自己苦待自己的宗教，不是自我来救我的宗教。我们现在这样传福音，所以我特别稍微讲一下，其他的宗教有很多是自己想要救自己，他做善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存活，那是自我自救的。我们宗教，我们所信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是以神为中心的。我们的救恩出自耶和华，我们救恩借着耶稣基督道成到世上来拯救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晓不晓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得胜。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要应付罪的诱惑。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困难做选择，但是我们要胜过，因为我们要得胜。这个胜过的时候就得胜，这个救赎要靠耶稣基督，得胜也要靠耶稣基督。基督徒如何在内心交战的时候得胜呢？最简明的答案是在八章一到二节，就是要靠基督，要靠圣灵。我们罗马书八章第一节讲说，如今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这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得胜的宣告。我在基督里，基督已经救赎了我，我已经得救了。必须他在基督里面很重要，要继续的不断的活在基督里面，要继续的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过得胜的生活。这就是在基督里面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拯救我们了。我们是住在基督里的，我们基督已经为我流宝血了，洗清我的罪了。信主的人已经被 赦免了，但是信主的人会不会还犯罪呢？有可能的。那就不犯罪就不定罪吗？要从一个地位上来讲的话，我不再是罪人，因着神看经过耶稣基督，他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你，他是通过耶稣基督，神不再把我当作罪人来看。可是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绝对不行的。我们需要得胜的力量，我们要得胜这种能力。这种能力从哪里来呢？从耶稣基督给我们。既然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离开了那个取死的肉身的生活，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会继续的带领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什么呢？我们现在要什么？还有个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那个能力是这个能力是圣灵的带领。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新身份呢？因为八章第二节这样讲说，是生命的灵的律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看到信主以后，我们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胜过罪，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是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要学习像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生活是怎么样。当然虽然他是受膏的，但是他也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所以我们要像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也要顺服圣灵。这就是得胜的秘诀，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我们既然住在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将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但你们都没看到这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经历过或是现在还有内心交战，有挣扎？我也有，我相信你们或许也有。但是在某一个层次上面，我是觉得好事，因为我们不是只对那个罪呀、死了。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对罪而死的意思，罪而死就对罪没有感觉了。要不也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对也是不完全的那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你现在是一个也是向神而活的。神对恶是弃绝的，又不喜欢的，会让你不喜欢留在恶里面。所以有一个内心的交战，这个是告诉你你确实有个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要让我们选择，我们有自由选择，是要继续的犯罪呢，还是要做更讨神喜悦的事情，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假如一直在停止在这个地步，我们的人生得救了，阿们，也就停在一个地步，没有过得胜生活的地步，事实上是一个很痛苦的。你们愿意不愿意靠基督，靠圣灵？愿意这个我们现在灵命要翻转，生活要翻转，愿意要靠基督靠圣灵的人请举手。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真的是像保罗所说的，感谢主，因为这靠着你，在基督里面我们并再不再定罪了。我们是要在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了。谢谢您，有圣灵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谢谢您，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们。
让我们一起起立。